在孝敬父母这一点上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父母。
我们要很好的了解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情绪深入的去了解他们。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体恤之后，我们也更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头孝敬我们的父母。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晚风习习爱长青。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跟安好弟兄一起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
我们上次节目呢也谈到了哈，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去除我们的自私，主动的负起我们的责任，脱离我们自己作为受害者的情节等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们内在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孝敬父母这一点上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父母。
是，说到了解我们的父母，我们作为儿女经常会想，我爸我妈呀，物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缺乏呀，他们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诶，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都很好的了解了我们父母啊。其实呢，我们这里说的了解我们的父母，不仅仅的指的是这些外在的情况，我们要很好的了解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情绪深入的去了解他们。
嗯，了解父母，说真的哈，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哈，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身边的配偶，因为我们天天跟我们的另一半在一起过日子哈，了解不够的话，俩人确实这个矛盾会经常出现。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孩子，因为你如果不了解他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来更好的教导他，带领他。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要不然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里边就会出状况哈。似乎对父母的了解好像是在我们生活里面要排到比较往后的那种需要哈。再一个，我们也会觉得，就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我爸我妈生我的，对吧？我跟我爸妈在一个家里长大，长这么多年哈，我还有什么地方是不了解他的呢？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了解啊，是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些特征之外，背后父母的心理啊，父母的情绪，父母的状态啊，我们要再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思考，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嗯，特别是我们成长经历来说呢，我们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呢跟父母啊是不在一起的，然后呢当我们有了孩子啊，或者是父母年老确实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呢，我们又重新的和父母住在了一起啊。
那安好弟兄，那现在呢，你的爸爸妈妈哈，在你家里帮你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哈，那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有哪方面你是觉得你本来挺了解你爸你妈的，但是真正过日子你发现原来可能你并不是真的那么了解？
嗯，就如新月说的，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摩擦。安好呢，说一个具体的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带着父母和孩子，我们一起去海边的一个城市度假。那我们也知道啊，到一个地方度假呢，我们肯定要花点钱买一些门票，到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想到了，以前父母在农村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出来看一看的，正好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让父母也看一看，感受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预先的计划，哪一天呢去哪个景点去看啊，去玩啊，就开始了我们全家人的旅行了。那我们夫妻二人呢，一方面要带着父母，还要照顾孩子，所以我们俩就商定，就不随身携带这么多的吃的了啊，只简单的带点水，剩下的呢，我们比如说饿了，我们可以在景点啊买点吃的，或是在旅游景点找个小餐馆就吃一顿。那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旅游景点买门票，还是在旅游景点吃饭，这个价钱呢都不便宜。那当我们付钱的时候呢，我父亲就看到了，然后呢他就有点不开心了， 哎呀，出来玩，玩什么玩？你看看人这么多，并且还受罪，然后花这么多钱，买门票又吃东西，还不如就待在酒店里呢，休息休息啊，然后还能够看看电视，不挺好的吗？我老爸说完之后呢，我这心里啊，就开始不舒服了，就想啊，我们好心好意的带你出来玩，结果你还不领情，你还不喜欢，然后我妈妈就看出来我不高兴了，就跟我爸说，人孩子带咱们出来玩，那咱就好好玩呗，还抱怨什么？然后我太太也补充了一句，爸，咱难得出来全家人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玩一次，况且呢，你跟妈在农村一辈子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来看一看，那借着这样的机会全家人出来度假，那咱就好好放松放松，就别想钱的事了。我老爸这一听，我妈也说了，我太太也说了，然后呢看着我也有点不开心了，他就不再唠叨了。然后接下来几天呢，他就放松多了，也不再问买门票吃饭花多少钱了，然后我们安排去哪玩，在哪吃饭，他都很开心。那经历了这样的一次事之后呢，我跟我太太呀就知道了，当我们再邀请他们要跟着我们去哪里度假呀，或者是我们要给他们买什么东西啊，都要提前的打好招呼。有的时候呢，他们嘴上说不去，或者是嘴上说不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邀请他们去了，或者也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了，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的心里啊还是很开心的。
嗯，真是啊，我听刚才安好弟兄你分享啊，在那个旅游景点，其实你跟你太太哈，你们正兴高采烈呢，好不容易带着家里边的这个老的老小的小，你看啊，到一个地方旅游，大家高高兴兴啊，那当然了，你买门票玩了之后肯定就要找一个餐厅吃东西嘛，那一般来说旅游景点的餐厅可能那个价格稍微会比普通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点哈，
是。
那但是你们觉得咱也不是经常在这种餐厅吃嘛，就出来旅游吃一顿也没什么哈。但是老人就会觉得，哇，这花太多钱了，一下子好像就似乎把这个气氛给破坏了哈。
对。
可能本来你都玩的都挺好的哈。那其实再往深里想一想，其实老人他确实是心疼，不想让你们多花这么多钱啊，觉得你们赚钱啊也不容易哈。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哈，就是我家哈，也是我的爸妈哈，他以前到我家这边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一般就会带老人出去吃顿什么好吃的。
嗯，
我发现经常发生矛盾哈，就是到什么样的餐厅吃什么样的菜，因为爸爸妈妈跟我们的这种消费的理念不一样，消费的这种想法也不同哈。那经常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哈。那对于我妈妈来说呢，她倒是也挺喜欢吃好吃的东西，这都没问题哈。
嗯。
但是有时候呢，她会觉得吃完一顿好吃的，她会觉得嗯，我更喜欢什么什么什么。
嗯，
哇，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费了半天的心思哈，还是好像没有达到他心目中最渴望的那个。那我妈妈最喜欢什么呢？啊，打个比方，在请他去餐厅花钱吃一顿好吃的，和请他去卡拉 OK 厅唱一次歌，两个里边，他更喜欢哪个呢？他更喜欢去卡拉 OK 厅唱歌。为什么呢？我们就觉得好像吃饭更容易觉得自己有满足感哈，唱歌呢不是人人都那么喜欢哈。那对于我妈妈来说，我就想起其实我们对父母的一些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他们一些理念的觉得跟我们之间有一些不一样，其实要回到我们对父母、对他们成长背景、对他们从小的那个家庭的背景要再多一点点了解，就会明白现在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你老爸为啥就对这个花钱这么在乎？
是。
我妈为什么就那么喜欢去唱歌？是因为我妈妈呀，她从小呀，天生一副好嗓子。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唱歌的天赋。真的，我妈的声音就像一只百灵鸟一样哈，是一个女高音。但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呢，我的外公外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我妈妈呢就从小就没有实现她心目中的这个梦想，就是她特别爱唱爱跳，但是由于生活呢，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我妈妈很小呢，在一个她那个年代啊，又要上山下乡，她的这个唱歌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嗯，
再到后来几十年，那他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又带我跟我弟弟两个孩子哈，一路把我们拉扯大。那 等到他可以放松，家里边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他自己呢也退休了，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好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年纪已经大了，他已经步入老年了。
嗯，
那我妈妈呢，就是在他退休之后，他才开始重新拾起他儿时的梦想，就是唱歌。所以呢，他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去找老师，然后一堂课一堂课的去学唱歌。所以后来在我妈妈她退休之后的生活呢，唱歌成为了她最大的爱好。所以呢，她特别喜欢我跟我弟弟，我们俩，她不管是去我弟弟那儿还是到我这边来，她都特别喜欢我们约她去唱歌。但是卡拉 OK 厅有时候也挺贵的哈，我妈就说，哎，那个下午的时间啊，两点到五点的时间是那个卡拉 OK 厅最便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为了促销，为了打折哈，那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所以我妈妈经常就是，她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半天哈，能够有点时间哈，然后去卡拉 OK 厅，她可以尽情的唱上那么几个小时。
嗯，
哇，其实以前啊，我就觉得，真的有那么喜欢唱吗？真的要到那个地方去唱上一个半天吗？后来真的当我越来越多的了解我妈妈她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的，就是被压抑的这个唱歌的梦想，直到她你看将近60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尽情的歌唱。那所以说呢，我后来就知道了，比起我带我妈妈去餐厅吃一顿大餐哈，
嗯，
那我妈妈更愿意我带她去卡拉 OK 厅唱一个半天的歌。我妈妈那种开心，那种满足，哇，我都觉得我妈妈仿佛重回了青春。
谢谢欣悦跟我们分享。
嗯，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认为我们给父母的是最好的，但可能真的不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我们带着一些了解啊，多了解父母过去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可能会让我们更好的满足父母的需要，更好的孝敬他。其实说到这儿呢，安好也想到我父亲啊，其实他的这个节省的习惯呢，跟他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想而知，在农村一年能有多少的收入啊？可能辛辛苦苦的赚几千块钱，那我们现在出去玩一次，一个旅游的行程可能几千块钱就进去了，可想而知老人有多心疼。其实在我们跟父母相处的日常的点滴生活中啊，他的节省的习惯其实在生活的细节中啊处处可见。有的时候他去超市买菜啊，经常会挑一些打折的时段去买菜，比如说下午3点到5点啦，超市有一些货架上卖不掉的不太新鲜的菜呀、水果啊，然后他去把它买回来。好的新鲜的菜和水果呢，自己不舍得吃留给我们，然后自己吃一些有伤疤的水果呀，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腐烂的水果哈。有几次之后呢，当他买回这些蔬菜和水果的时候，我都跟父亲说，我说老爸你不要买这样的，我说同样钱也没有节省多少，并且吃了它也不新鲜呢，如果吃出生病怎么办呢？然后我明显感觉到我老爸不开心，但后面我越来的越能够体会到，其实这是他节省的习惯，他不是那么容易改掉的。当我认识到要去了解他的这个节省背后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后面我们不多说了，我就会嘱咐几句，我说老爸下次你要去买这些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你少买一点，在那么多的里面你挑最好的往回买，这样呢既不浪费，吃了又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哎，不阻止他这样的一种行为之后呢，其实他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他也轻松了很多。
刚刚呢安好跟我跟大家分享的哈，其实都是我们跟父母在一块相处的这种家长里短、家务琐事儿哈，就是上超市买菜啊，出去旅游，咱们到底是去不去餐厅吃饭呀、啊？就是带我妈是去唱歌啊，还是去干什么呀？对吧？
是。
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是刚才谈到，我们要再多一点点了解父母的过去，父母曾经经历的。
竭尽全力，一点点消失， 我也当顺服中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心它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警醒，世人看轻微却会逃出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殷勤寻他声音，朝朝暮暮在祈祷。
其实呢，现在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了解咱们的父母现在不管是60、70、80岁哈，那他们的现在的体力、精力、心理和情绪是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哈，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不太明白也不太知道的。
对，你像我们对于年轻的夫妻来说正处于青壮年哈，我们这个体力啊精力啊都跟得上，但是我们的父母呢都能够明显感觉到，看着他们一天一天的衰老啊，体力精力也跟不上，特别是父母跟我们在一起呢，替我们料理家务啊，替我们照顾孩子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你像之前跟大家也说了，我们是请我们父母现在来帮我们照看我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哈，我的女儿呢是到了上学的年龄啊，早上去上学晚上回来，我父母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和操心，但是对于我们家这个小儿子来说，2岁半左右啊，正是这个活泼调皮的时候，你想父母要看着这一个年幼的孩子啊，一天下来真的对于他们来说身心都会造成很大的疲惫，有的时候啊难免呢、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回来之后呢会跟我们说，哎呀今天你看看又没看好孩子啊，头又磕了一下，腿呀、啊、胳膊呀、啊、又刮伤了哈、啊，这种事情啊都是常常的发生的。刚开始呢我们也是非常紧张哈、啊，看着孩子哪儿一受伤了我们也心疼啊，就会问父母怎么弄的呀，当我们的语气稍微高一点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父母哈、啊、那种紧张哈、啊、那种担心随之而就来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自问的时候，他们说话哈、啊都有点磕磕绊绊了。后来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的这种责备父母，因为你想父母这个年龄体力带着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跟不上的。所以几次之后当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会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说，不要紧，没事，这么大的孩子难免磕碰，并且还是个男孩，都很正常啊。你看这不挺好的吗，也没有大问题。当我们这么说之后，你就明显感觉到父母他轻松了很多，然后特别是到傍晚呢，父母那个时候照顾一天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所以我跟我太太也都商量好，不管我们工作有多忙啊，下了班之后两个人多陪陪孩子，让父母能有机会啊休息休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们的这种体力和心力啊确实是跟不上了。我们作为儿女如果要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体会到他们这一点。
嗯，刚刚安好你聊到的就是父母他们在体力精力一年比一年要差了，所以我们呢跟父母在一起，尤其是父母在帮我们带这个年幼孩子的时候，确实要再多一点对他们的这种了解，对他们的理解啊。那其实除了体力精力之外呢，其实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尤其是在帮我们带年幼孩子的时候啊，他们的心理其实也是挺紧张的。
嗯
嗯，你像哈，你这是 小男孩比较调皮哈，擦了碰了哈，也是难免的哈。
嗯，
父母都会觉得哇，是不是自己你看哪个地方没搞好，都有点说话都有点磕磕巴巴的那个样子了哈。
对。
那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孩子他也难免生病啊哈，其实你照顾的再好，那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吃五谷杂粮啊，是吧，这小孩子免疫力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有个头疼发热的确实也是在所难免。我以前其实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就是近期啊，我的爸爸妈妈呀在带我那个小侄女儿。我那小侄女儿呢也是才两岁多哈。有一次呢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说呀，哎呀，她说今天挺紧张。我说怎么了？她说呢，这个小侄女儿不知道怎么今天早晨起来就感觉人没精神哈。摸摸脑袋呢就觉得好像体温稍微有一点点热。她就说她跟我爸两个人啊心里很紧张。一直两个人互相在问，诶，这两天是不是咱给他吃啥了，或者说是什么东西该吃的咱给他吃少了，比如说你该给他多喝水的，咱们是不是这个水没跟得上。哇，老两口在一起啊就检讨自己这几天是不是哪个地方没做好啊，就紧张了半天。哎呀，就说要不要这会儿给他妈妈打电话呀哈，让他回来，又觉得呀是不是自己没搞好呀，然后就说，诶，要不然咱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哈，也别这么着急的就给他妈妈打电话哈。老两口就又给孩子喂了一点就是那种中成药哈，能够缓解的哈。到了下午，诶，发现这个孩子没啥事儿了，两个人才放松下来。其实这些背后的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他们的心理反应，心理压力。可能我们在忙着上班的时候也不觉得，也不知道老两口在家带孩子他们的这种心理活动究竟是什么。你像孩子磕了碰了，孩子有个头疼发热的哈，其实老人家心中都会第一反应是他们自己哪里没有带好。
嗯，
哇，我真的，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想起来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哈，天气热的时候我妈妈就把她带回我们的老家去了，凉快点哈。
嗯，
那我的孩子呢就生病了，就发烧了。那夏天孩子生病发烧很正常嘛。
是。
我妈妈就是跟我打电话呀，她就说她的泪流的呀简直是，这孩子没哭我妈就一直在哭。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没照顾好哈，这个孩子的妈妈不在身边，孩子她照顾的时候生病了。我现在才回想起来，我想可能那个时候我妈就有很多的自责的情绪。但是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我也忙啊，而且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妈妈，哎，我说没事没事，我就这么两句话就过去了。但有的时候如果是婆婆，那份谨慎那份压力可能就会更多一点。
对。
那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我们不仅要从老人家他们的精力体力，更要从他们的心理的层面对他们再多一点了解，多一点体恤。
是。
即使孩子真的是生病了，或者老人家确实是是哪个地方没有注意到，没有照顾好，其实就是连我们自己做亲生父母的也有照顾不好的地方，我们就真的对老人家再多一点理解，甚至可能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多一点对老人家的安慰，对老人家的这种关心，让他不用太紧张，没关系，就像安好跟你的妈妈说，没事儿，妈，那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哪有小孩子不磕不碰就长大的，对吧？
对，
就是可能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父母会更放松一点。
对，我们这集聊到了啊，了解我们的父母，这真的是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必须要学会的一个功课。神让我们借着了解我们的父母，更好的去体恤父母，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一颗基督的心肠，能去了解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跟父母不生活在一起，也更需要了解父母当前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按照需要去关心他。那么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呢，就是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天的这一言一行，也让我们学会的功课，就是要体恤父母的不容易，体恤他们的心力体力心理上所承受的这些种种的压力。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相信啊，只要我们能够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对父母的体恤，多一点对父母的关爱，其实全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真的是其乐融融的。
对，当我们对父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体恤之后，我们也更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头孝敬我们的父母。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摩西的母亲把他放进尼罗河，因着爱撒母耳的母亲把他献给神，因着爱路德的婆婆要他去嫁人，因着爱耶稣的母亲亲眼见他上十字架，生了自己，亲爱的母亲，我真的爱你，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着爱，因着爱，因着爱你牺牲了真的爱你，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献给神，因着爱路德的婆婆要她去嫁人，因着爱耶稣的母亲亲眼见他上十字架，因着爱，因着爱，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亲爱的母亲，我真的爱你，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着爱，因着爱，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亲爱的母亲，我真的爱你，因着爱你牺牲了自己。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